其实我们一开始的训练最重要就是你不能重复业主的话。比如说业主跟你讲说我要一个全木地板，然后你回去就跟你的同事说他们要一个全木地板，
为什么不行？这不就是业主的要求吗？在设计里看生活，在生活里找设计。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琼慧，欢迎收听 Shopping Design 设计关键字。今年我们规划了 Podcast 的系列单元策展新鲜事。策展到底是什么？有哪些方法？又为什么有的展就是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我们将在这个单元里邀请参与策展的相关人士，从不同面向来理解展览。那在这个单元的第一集，我们邀请到格式设计展策的负责人王耀邦格子来跟我们聊聊策展人是什么人。欢迎格子。
嗨，大家好，我是格子。
好，那我先坦诚，就是这几年其实台湾的展览活动越来越热络，那通常在我们的媒体报道里，我们常常会点出策展人这个角色。但如果你有去看过设计展，你应该会知道策展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包含你在去看展览之前的主视觉到宣传品，甚至你在那个展场空间里面所感受到的体验，甚至于展览里面所提出的探讨的议题，每一个环节都是来自策展人背后的团队。那因为我们知道最近格式设计展策刚好在征人嘛，就是最近他们在征空间部门，然后前阵子在找企划部门的新成员，所以我们想趁这个机会请格子来聊聊策展团队的组成。就是如果说成为格式设计展策的一份子，或者是我想要透过这样的工作来参与策展这件事，大概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专业常才？那在格式会需要哪些部门？你们有分哪些部门的成员吗？
OK， 基本上我们公司主要分的三个部门就是空间部、企划部还有视觉部。那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如果我们从一个完整的展览来思考的话呢，它大概就是需要这些有能力才华的人共同组成嘛。比如说企划部门，它基本上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构思这个展览的主题到议题到整体的一个观众流程的体验。那空间部简单来说，它就是负责设计空间。空间这两个字听起来其实有点抽象哦。那基本上它就是我们只要是走在路上也好，在你家里 有一个东西包背着你围缩着你，其实这都是属于空间的范畴。那视觉当然就是我们通常在讲你从眼睛看到的一些体验，比如说 Key Visual 到这个展览的 DM 制作文宣品等等，都会是视觉部这个部门所制作。那基本上这三个部门，大家想想你在展览接受到了叙事，你要感受到这个展览的企图，然后梳理的议题，它需要企划部在前期的调研、前期的讨论跟规划。那你一走进这个展场，你可能就开始进入空间所构成的一些布局。那你眼睛看到的这些视觉啊，基本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体验的一部分。那这三个部门看似互相独立，但是其实在格式设计展策里面是非常重视横向的连接。那这也是大概我们公司会跟一般大家想象的这个所谓的室内设计啊，或者是品牌沟通，或者人家说 branding design， 或者是很直观的这种像平面设计公司，或我们讲视觉沟通这样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很需要横向的沟通啊。什么叫横向沟通呢？大家会知道，其实我们在讲一个体验啊，比如说你去一个餐厅点一杯饮料，你会先看它的名字，因为这名字告诉了你还没有喝到这杯饮料之前的想象。接下来你会凝视它的外观，那如果以手摇饮的话，你可能会从它的吧台跟里面的陈设大概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品牌或这个茶饮或这个手摇饮它想要给你的感觉，可能是年轻、是稳重、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它都可以用空间的光线也好、材质也好来展现。最后当然你要喝了这杯饮料嘛，那喝的饮料其实它可能是属于某一个职人，其实跟展览一样，你展的内容其实是服务应该说我们展览的步骤其实很重要，是要体现或者是将这个内容让它发光的。所以这个素材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策展常常会遇到的
合作伙伴，不管是职人也好，或者是歌手，或者是基本上就是你公司之外要参与这个展览的人。所以其实这三个部门通常在比较大的展览会长出第四个部门，叫做 PR， 这样基本上这个就是媒体关系联络，但是不一定会每个展览都需要这个角色，因为通常比较简单的或者是比较不复杂的企划部的同事就可以 handle， 但是如果是像比如说比较大型的博览会啊、设计展、文博会等等的，通常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负责整个展览的 maintain 跟调度。因为展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开展之前当然是非常忙碌，那开展之后大家会稍微放松一下，但很重要的是展览跑完之前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研讨啊、活动啊、表演啊，它其实是需要波段式的让这个展览属于一个很 fresh 的状态。所以基本上这四个组成基本上也就是以前可能大家会邀请我去讲这个展怎么被做出来，那答案大概就是在这个团队的组成，因为这团队的组成是要把这些事情所做出来的这样子。
但因为其实我也看过蛮多展览，我发现就是格式的空间，就是你们的展场空间，常常我走进去会有一个很被惊艳到的一种体验。有时候你们可能会把展场空间收得非常的干净，可是比如说像之前桃园文博会的走桃花，它是在一个眷村空间里面，它既是一个旧的空间，可是你们又用了比如说一些很跳的颜色跟材质，然后走进去又觉得是一个很丰富的生态。然后我就在想，诶，格式空间部门的同事他好像要懂得，不是说他懂得室内设计或者是建筑，他好像需要知道很多其他的东西耶。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征人的时候，你大概会看他有什么条件，或者是他对什么东西比较有比较能掌握。
我觉得征人是一个全台湾的公司都会面临的，你要说是问题或是步骤嘛，因为征人基本上我相信大家就是希望所谓的好的伙伴啦，这样子。那就空间部来讲的话，但通常我们会是当然是要交作品集嘛，那作品集大家看第一眼看的大概就会是想看看这个人他的基本的美学处理这样子。美学处理的意思当然就是说他过往所做的作品，或他对于自己理想性空间的投射到一个完整的作品之间的距离这样子。那当然这会牵涉到你要 hire 的人他是一个很 fresh 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或者是有数年工作经验的，我们把它称之为专业工作者好了。那这都会是你面试的时候必须要去思考评估的嘛。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公司是蛮难征人的，我说实在，因为空间部我已经征了两年了，到昨天为止都还在面试。那有时候是缘分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常在想那个工作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它 occupy 了你几乎一到五，至少一到五的时间。那每个人大概都会有一个有趣的体验，就是你看到你同事的时间可能远比你的家人还多。那不管你们过往是貌合神离或者是打死不相往来的人，在此刻会变成一个最亲密的伙伴。
有这么戏剧性吗？
其实客观的来讲是这样。当然而且我们公司并不是像贵公司这样子就是集团式的经营了，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十几个人就在一个 studio 里面工作，所以其实我觉得里面会产生的化学效应其实是蛮剧烈的。
而且好像工作时间跟一般的工作也不太一样。
工作时间，
因为展览的撤场跟进场时间都很非日常，通常都在深夜。
对，那当然就是像我讲的，就是你进来当然就是会去适应，尤其是设计类型的公司，我相信在案件比较赶啊，或者是要交案前的确当然会比较的忙碌，但是一般而言如果在平日的话其实大家还是蛮像上班的，我觉得。
那比如说像一个展览进来之后，是一定是先从企划部先想好，然后空间部再去发展吗？跟视觉？
其实我们第一次开会一定是全公司一起开会。那最重要的事情是，其实展览它会有一个核心概念思想，比如说走桃花这样。走桃花它的服务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桃园市政府文化局这样，那另一个是 来看展的民众，所以基本上在前期的构思会先将我的想法跟团队做讨论，其实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大家慢慢会形塑出一种对于这个展览要做成什么形状的 identity 这样。那这个形状其实是可以被各种专业领回去再制成更完整的东西，比如说企划部的人听到了，比如说他在眷村，然后他面对大众，可能在当时是一个疫情稍微比较解封的状态，他需要有一点点祭典式的思考，那这些东西都会在企划部里面开始酝酿。那空间部他面临的当然就是在第一次的简报里面会知道其实眷村空间狭小，然后你要做展览的话，你必须要用空间的手法去拓展更多的空间的容积，让展览得以被释放跟舒展开来这样子。那视觉部的同事他可能就会针对说这是一个具有这个历史背景的场域，所以他在主视觉的时候可能会去玩一些新旧交融，或者是在看似朴质低色调的色彩中放入一些明亮的颜色等等。那其实我刚刚讲的可能是我们称为一个基地啦，基地是属于空间的，议题是属于时间的，所以基本上展览会有两个向度，一个就是空间，一个就是时间。其实三个部门的人呢，在一开始都会听到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讯息。那接下来称之为 representation， 就在线嘛。那在线的话，就用你从人生到工作这段时间所培养出来的专业技能去深化它嘛。比如说你可能会做什么样子的题目，那空间的人会想说，好，这个新旧交融再加上容积较小的限制，我如何用这个轻结构的方式来构筑它，那视觉部的人也会去发展这样子。那因为展览啊，它跟一般的室内设计我觉得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时效性这样。通常展览的场域会比室内空间稍微大一些，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展览馆啊，像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做比如说三四百坪的，那当然也有一二十坪的，那要看题目本身，但是它的缩放弹性是很大的，所以基本上你必须要先想象的是它可能会比较偏向一种张力或情绪的表现，这样子的东西基本上你在商业空间或住宅空间会比较难以施展，是因为没有人想要住在家里每天被惊吓或是惊喜或者是充满气氛嘛，你需要的是一个稳定舒适安静的空间。那所以如果以 play 这样子的词来想象策展空间的话，我的确觉得发挥的空间是很大的。
就是很能有空间可以玩，
对，就是怕你
想象不到
玩不出来这样。这也是我面试的时候会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是很喜欢设计，然后你很想要一展长才，那我觉得策展的确会是一个很好的试炼，那你对于空间氛围的拿捏是有机会在比如说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施工法、不同的构筑里面去运用的。那比如说举一般的例子，一般人在家里他可能不大会用全镜面的空间，因为太紧张了，对，你会一直看到不停看到自己嘛，除非是舞蹈教室、瑜伽教室
这样才会有，
对。但是展览比如说以前我们在新竹的博弈节里面，整个展览基本上就是用玻璃这个材质。
对，我很有印象，好像你们连地板也是，
对，所以我就说其实这种戏剧性的张力其实常常会在策展的空间里面被提及，那当然它的表现形式也是丰富的。那要比较面临的挑战当然就是第一个，它施工期非常的短，它可能不能跟你耗个进场三十天这样子。那我们平常做室内设计可能施工长则半年，短的话大概三个月，那当然也要看这个空间，比如说你去百货公司进柜，你可能一天晚上就要做完了。
因为有时间的压力，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训练如果是从室内设计或者是建筑业界工作的伙伴们要来各式设计，他可能就会稍微调整一下做设计的一些方法这样，尤其是要面对现场是很重要的。那因为我们的展览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到某些状态呢，就会真的有一点加入手工艺的感觉。
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其实你没有特别喜欢？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它需要不停的尝试。那你尝试的这些方法有时候不一定是一般工班他们能够理解的，或者是很难叫他们做比如说好了，就是刚刚跟琼慧有聊到我们最近在处理一批从老房子拆下来的老的柳岸木地板这样子。一般室内设计的施工法可能第一个就是 会希望让它尽量的整新刨除之后，然后很规格化的去铺设、嗯、但我们为了想要留下老的氛围，就试了非常多的方法，而且试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同事自己去试，我们去买了非常多的手工具啊，从这个路打、啊、然后到这个旋转的钢毛刷啦、啊，到这个刨除机，其实我们公司投资的一些机具，就是为了想要让这个木纹是一个既明显但又保留它朴质的味道，就发现最后真的只剩一个方法，就是用手跪在地板上刷这个纹路。
用什么刷？
就是用钢刷这样。
哦，那要控制力道。
对，那一天的场景就是很特别，就是因为来不及了，而且我知道这就是这个、根本没有分部门，只要你有手就可以做，所以就是全公司的人来刷，
有可能企划跟视觉也在
那
边刷地板。
对，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这是很好的 team building， 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同事怎么想，但是你想想看，以后客人踩的每一个地板都是你
刷过，
你不觉得其实蛮骄傲的吗？我不知道啦，但是我是说像这样子的事情，这只是小小举例，不是说来格式的人第一件事情就要去刷地板，不是，是说
各种尝试，
我们常常要尝试一些东西。那因为我们如果讲到展览的体验啊，体验这两个字是很 tricky 的，因为现在的人他们都在追求某种刺激，所谓刺激客观的分析你可以说是你没有体验过的体验，
但是没有体验过的体验是很难被想象出来的。
对，所以要尝试，就是说就像是为什么大家喜欢首创市集，或者是常常我们看到日本职人所做的茶壶或者是背叛，你会有一种很莫名情感的连接，是因为其实人是一种非常感性的动物，你看得出来这些东西是经过手，那其实展览也会被看到这些事情，只是它的范围大跟小这样。那如果展览的功法或者是所谓我们在讲创新都是用已经用过的招数，其实人是很 hunger 的，大家不会满足。
所以如果说有一个空间部门的同事，他今天想了一个真的很异想天开，他随便跟你提一个你听都没有听过的做法，然后就说他要做这个，
我们就会先 mark up， 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前庭啊，这个前庭在进场之前的一些空间的尝试里面通常会发生在这里，所以你如果来格式看到空间越混乱就代表我们越忙啊，就是大家会在试各式各样的材质，因为说真的你第一次做你可能不懂，你可能不熟悉，但是我们是很愿意投资一些时间在这些东西上面，就算你算起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合算或者是有点旷日费时，但是最后的效果如果是好的，我们就尽量希望可以朝向这样子的体验去做这样。
嗯，好像是，因为其实蛮多做法是你试了一次两次成功之后，后面你可能就会沿用嘛，只是稍微变换一下形式。
对，但是其实在这之前我觉得好的跟专业的空间技能也是必要的，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东西它通常会发生在最后材质的呈现，但是对于空间的量体跟配置、动线的安排，然后对于造型的掌握，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建筑和室内设计殊途同归的，其实室内设计做得好的话一样非常的有戏剧性，一样非常多体验，就像你到一些非常美好的
设计旅店，
设计旅店，然后餐厅、饮茶空间，或者是时尚的店，比如说你去韩国看那个 Gentle Monster 的太阳眼镜，他们的店里面基本上就有一半是展演空间，所以这些东西的体验是一直可以被应该说被学习的。那像我们这几年来其实也越来越多的商业空间的设计，那我们是用策展的方式去推导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会以为格式设计的空间部就只有做展览，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老房子的活化，或者是传统产业的空间，比如说阳明实验商务啊，
对对对，阳明实验商务，
对，你也不会说阳明实验商务它只是一个展览，它其实具有体验性，然后它探讨的议题更广，可能有生态的，然后有这种闲置空间在利用的议题。那其实我觉得讲到了最后啊，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的思考是殊途同归的。
那因为刚提到阳明实验山，我蛮有印象，就是之前你们最新的一档展览是阳明奈奈，然后我蛮有印象深刻的是主视觉的部分你们好像还特别拍，所以我想知道比如说如果是在格式做视觉，是视觉部门的同事的话，他跟一般比如说平面设计公司来讲会面临的情况或者是他要思考的方向会有点不同吗？
我觉得策展的好玩之处就是因为你会碰到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题目这样。比如说我同事这几天他们在画脚本这样子。
哦，对啊，阳明奈奈也是一个有画脚本的东西。
对，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有时候也是会让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原本的想象可能不用画到脚本这样，但当同事把它做出脚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计划非常饱满，然后他们想的比我更远这样。那通常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就是哇，他们比你还care， 就是我自己每当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空间部的同事，他们可能在某些五金的材料或什么，他们在用一些新的方式去做呈现的时候，都会让我有一些惊喜这样子。
但相对来讲，企划部门会是比较受局限的嘛，因为受限于业主或者是每一个题目它有它原本的设定好要谈的范围，会不会其实这个部门比较，
其实应该说企划部的角色比较多元，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开创性。格式设计去年的白板上面写的是Become a thinker 这样子，就是
你们会在白板写一些励志语句，
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励志语句，但是有点相怨啦。但是我是觉得很重要，是我们上次在推的活动，就是比如说企划空间化或企划视觉化，
企划空间化，
对，就是说那反过来来讲，就是空间企划化跟空间视觉化，那视觉部的同事就是视觉企划化跟视觉空间化。
对对对，这我有点搞混，但那企划空间化是什么意思？
OK， 就是基本上这个训练就是这样，如果企划部的同事他们多理解视觉跟空间的话呢，那他们在未来在构筑所谓的内容的时候，他其实脑海里某个程度有一些空间的想象跟视觉的应用，或他当他在跟业主沟通我们这个案子的进程的时候，他其实某个程度已经理解了在实作的进度跟视觉的 process 里面会有什么看印看样，然后 conference 什么，那其实这会让整个团队的效率提升，因为你不会只放在自己 的角度想，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横向连接的公司很重要的训练，否则其实所有的部门都可以自己出去开一家公司，对吧？因为我们就接受任务嘛，但是一个公司所谓 team building 的感觉，其实是你有一个同理去理解你其他部门的同事，那这不只是同理，这其实是让你工作效率提升很好的方法这样。
但是这个有一个训练的方式吗？在格式，还是说你只要跟同事讲说你要记得你要那个企划空间化哦，他自己就能理解吗？
我觉得这当然是要需要时间，但是其实比如说企划空间化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多跟你空间部的同事聊嘛。比如说你在跟你的业主讲说我们要做一个翻新的动作的同时，你另一方面你回公司之后就可以先跟空间部的讨论说，哎，如果这边是全开放的话，我们会面临什么样接下来的 process， 比如说空间部可能很快跟你讲说，哦，这预算很高哦，或者是说预算其实还好，但是业主可能要决定这个墙要不要开窗。那企划部的同事他下一次去开会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带着部门同事的一些意念了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这也会让自己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企划人，因为他其实是具有某个程度，你也可以说他有一些 design thinking， 他不是只是把
企划丢出去。
对，
然后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训练最重要就是你不能重复业主的话，比如说业主跟你讲说我要一个全木地板，然后你回去就跟你的同事说他们要一个全木地板，
为什么不行？这不就是业主的要求吗？
对，但是这样就不用企划部的同事了。
哦，
就是这样子，就业主直接跟空间部说我要一个全木地板。
那企划部应该要怎么讲？他要经过什么样的思考？
我觉得他回去的时候他可以先讲说他们可能比较需要一个偏向自然的调性的空间。那其实有时候自然这件事情它不一定是木地板，它不一定可以是水泥，但是你引入户外，那因为木地板听起来是自然的，但它不一定是最好的，是不一定。那当然你可以带一下比如木地板，这样他们就有思考到。那通常业主啊，你要想想看他们找设计人或找设计公司符合他们的想象其实是最简单的， 但是它不一定会变成最好的作品。
嗯，所以企划部等于要去推敲业主说出木地板这个材质的时候，它背后其实想要的是什么。
对，因为就像你回到你刚刚讲的，这样子你才有可能给自己更大的空间。否有一个人，我问你，他当传声筒他当了3年，他早就离职了，他觉得没有价值嘛，他觉得他只是在附送嘛。那其他部门也会觉得说，哎，其实如果只是附送的话，为什么需要你呢？对，但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叮咛的，没错，但是我会这样鼓励他们，就是说，诶，其实企划如果做得好，你可以把事情的层次拉得很深。
嗯，
就你要做的不只是传话，你要开拓业主的想象。
这个很难耶。
对，所以其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带同事一起去开会嘛？
嗯，
就是有时候讲了自己觉得诶好像还不错的话，会就说诶，这样我没有学到，这样懂这样那我就嗯，有有有，或者是就是很好玩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开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模拟训练嘛。像我就是，像我们公司是这样，如果你可以自己去开会的话，就代表你的薪水跟你的
都可以往上涨了，
就都可以往上，因为它代表我不用去，
嗯，
我不用去，你去，我是不是就可以做下一件事情？
嗯，那通常你会怎么衡量这个人已经可以自己去开会？
就是他跟我，因为我们内部当然会有内部会议的简报，他讲完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业主，我听我觉得很满意，他就可以去了。
嗯，
对，但一开始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紧张啊，或什么的。
对啊，而且因为
那就你就陪他去，让他讲。
刚开始的时候。
对
，OK， 所以横向照刚刚格子讲的，好像你们部门之间其实是很常沟通，并不是说只有在特定的会议。
我觉得这也是要训练啊。之前当然也会发生一些就是沟通不足造成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人说：“哎，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哦，对，我觉得团队合作很常会这样。
对对，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特别花一些时间把大伙都找来说：“哎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怎么会他知道你不知道？等等，你们定。”内部沟通有问题啊，可不可以加强一下这样子。
这个有时候听起来好像蛮小的事，你们会特别
会要一定要，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最后只会让这个东西越积越多。嗯，
就你们也还蛮关注同事之间沟通的顺利程度。
应该是所有公司的经营者都会啦。那当然就是因为你不可能知道 everything， 所以你只能鼓励他们，就是说我已经跟你说了，这样子就是有话直说嘛。对对，像我们昨天
有多直的程度，
昨天新企划部门的同事才刚 on board 第一天，昨天、那我也是把最后把大家找来，就是跟大家讲一些我的想法这样子。
你这样第一天他不会就是压力太大？
不会啊，我觉得第一天的压力是最小的。我都跟他们说，第一天就像温水，
你就听就好，
青蛙，然后他们就针对温水煮青蛙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什么。我说啊，意思就是反正你也不会被烫死，然后你也不会太舒服，但是你要应变嘛，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大家可以很直接的沟通。我一直觉得人少的公司的好处就是应该沟通更顺畅才是。
嗯，可是目前大概是多少人？
今年的话会到13个，13、14个。
就是如果新的空间部门的成员再加进来的话，
嗯，
那你们会有就是新人来的时候会有个什么仪式吗？
嗯，可能会带大家去吃个饭，然后互相了解一下，那也要看事情忙不忙，当然。
哦，
新人来的仪式啊，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
对，没有特别的那个。
那你比如说在格式已成立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8年吧。
8年，然后我想这中间应该格子也经历过很多员工的
离职。
离职，对，你有觉得说通常会想要来格式的人，他的第一印象跟他进来之后会有什么让他觉得很反差，或者是哦原来这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点吗？
我觉得不至于，不会到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觉得我面试的时候算讲的还蛮多的，
直接。
嗯，如果我很希望他来的话。
如果你很希望他来，你会讲什么？
我很喜欢他来，我就会把公司最不堪的跟他说。对啊，
哦，这很坦诚哎。
对，因为他来了之后才发现，就像你讲的，来的时候觉得不一样。那你很喜欢这个人才，你也希望他因为理解才来嘛？大概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其实从以前面试到现在啊，我们没有登过104的广告。
但因为我的小道消息说，其实蛮多设计系毕业的都很想投格式。
对，但是谢谢大家。对，但是还是蛮困难的，我觉得找人都很困难。其实格式的流动率我觉得相对是低的。嗯
嗯，你说相对其他的类似的公司，
我觉得啦，
嗯，
就是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有待一阵子，一阵子可能超过3年这样子。
所以他在进格式的时候绝对不会是就是完全想象会是一个美好的未来，然后我有很多可以发挥的舞台。在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知道说我来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可能会有什么很困难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很最困难就是跟自己对话这样子。就经营者的角度我先讲，
你现在是讲你跟你自己对话还是你员工要跟他自己对话？
我觉得员工啊，因为其实离职很简单嘛，离职就是第一个你会觉得你的自我实践不足，就是你的美好想象成崩解了，或者是第二个就是你觉得你的薪水不够高嘛，就是
这真的很关键，
我很努力为什么我的薪水停在这里啊，或者是等等。或者第三个就是我常跟很多的朋友聊，就是大概到30岁的时候大家都会想想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我要一直待在一家公司吗？
未来发展
还是我有没有机会出去创业呢？或者是格式既有它不错的地方，但是别的地方也许有更美好的风景，其实这些都是能被理解的啦。其实我自己也是蛮讨厌处理人事的，觉得很烦啊，有时候真的这样。但是我还是蛮相信说，如果大家都希望这个东西是自己也喜欢的，那就尽力把它做好。So far 我们公司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案子是因为钱或者是因为很商业才接的，基本上我们的案子我都觉得是老天爷赏脸，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案子都是同事们会觉得还蛮有趣，然后有一定的议题。
但是接进来的案子都是你这边决定的？
对啊。
所以你有筛选过？
有时候也会拿出来问同事说你想做吗？你想不想做？你想不想做？
如果大家都沉默就
大家都沉默，你就回家过2天想一想说现在案子公司可不可以运转得起来啊？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蛮幸运的，就是好像也没有太扯的案子。有啦，但是我们就一开始就会知道了。对
OK 好，那最后想请格子聊聊，好像最近你们格式最近新的作品是深山吗？听说要重新开幕。
对啊，快咯，4月初这样，现在在筹备中。那大家知道我跟叶仲仪跟齐正涵，然后我们一起在这个龙江路45巷18号有一个叫做深山的空间嘛。那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所以关闭了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也让我们好好思考说next 是什么这样子。那也觉得这个 next 为了这个 next 要做一些筹备，所以其实
花更多钱。
对耶，我都跟人家说反正也没赚什么钱，干脆花更多钱这样子，
很潇洒。
然后这只是安慰自己很潇洒，其实讲完之后内心都在哭啊。那反正中医他就是说没关系，他都可以这样子。那小琪就是很支持，我们就还蛮希望带给喜欢深山的朋友一个新的礼物这样子。所以他不只是内容，他连他的整个室内的氛围然后 lifestyle 的营造，我觉得都会给大家一个很棒的体验。
lifestyle 的营造，因为我印象之前深山算是个蛮干净的空间。
对对对，
因为它是可以让别人来举办活动的嘛。
是，
所以之后会是，
我觉得之后呢也是会有展览，但是体验的部分变得更多了因为以前的朋友其实大家都是看展览的人都有一个习性，就是你一定有新的展览才会去看嘛。但是你们知道就是每换一档比较不一样一题的展，其实也相对的会付出非常多的成本。那如果你可以天天来的话，那跟你半年来一次其实是不一样的空间调性你要针对这些空间调性去做搭配这样。
所以之后深山有可能是一个让人可以天天去的地方。
对，我希望琼慧可以天天来这样子
看你们有
可以算
能端出什么
好
干嘛在这边爆雷
OK 他很厉害，他很厉害。
好，所以之后深山可能会是一个可以喝咖啡的空间吗？
咖啡是一定有的。那我觉得有更多是其实我们想把我们自己也喜欢的东西分享给你。
所以像你刚刚在讲那个刷木地板，就是之后我们去深山，
对，你们就可以体验到这个每一片是人手打造出来的木地板。
全格式10几个员工，
对，
花多少时间做？
哇，那个真的是很多时间
我觉得你们会不会格式其实人格式人都有点自虐吗？
就是
可能会想一边想象说这个做下去好像会很辛苦要搞好久，
但是我觉得你看到成果，
但是忍不住想
你看到成果的时候你会知道不一样在哪里。对，就是真的没办法，也不是故意的，就你好像只能这么做了。
这个真的没办法，可能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或者是自己就很想要这样做。
我觉得都是这样。
好，那今天的访谈来到尾声，因为这是我们策展新鲜事的第一集嘛，我们就先请格子来稍微聊聊他的策展团队。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听了还不够，还有很多想要知道的，或者是你期待听到什么人来分享关于策展的事情，你都可以在私讯跟我们说，然后搜寻 Shopping Design 或设计关键字 Podcast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如果呢，格式现在应该空间部门还有在增援，
有
缺几个？
我觉得如果你够好，我们就会找你来。
你这样啊 ，OK， 请大家非常
爱财惜财，
非常有自信的去格式，把你的履历投给格子。然后如果呢，他非常看重你，他就会对你坦诚以高。这样
对啊。如果说是听 Shopping Design 的这个 Podcast 来的，就我们会免费的附上一杯手冲的咖啡。
格子亲自冲吗？
我可以冲哦。
好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设计关键字，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